很多人会答什么？忙。很多人都会说忙，忙就不需要祷告，忙就不会就不来祷告会了啊，忙就可以不祷告了。我曾经在印尼参加过某一间教会呢，他那个教会呢很兴旺，尤其是在祷告会也很兴旺。他是一个祷告会呢可以整就我们不要说多少人，因为多少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的教会只有40个人，你难道盼望就40个人来吗？未必。如果你的教会有1000人，有50个人来也不算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人数不是最重要。但是我说那间教会的祷告会兴旺呢，是因为它的人数是在教会普通参加崇拜的祷告会的人数一半或以上，那就相当厉害，对不对？如果你有1000人的这个教会的话呢，就是说那个祷告会有500人或者超过500人，那就相当厉害。所以呢，印尼呢很有一些教会的确是那个祷告会的人数啊很兴旺，很多很多人很重视祷告。他们不但参加崇拜啊，他们也来参加祷告啊。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情况呢，当那时候我还在香港牧会嘛，我就回去跟一位弟兄谈起这件事情。我说很难得呀，在印尼的教会呢，那祷告会这么兴旺，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祷告会。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可能印尼的人比较清闲吧。你看这样的答案啊，这样的答案很叫人心痛。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忙就不需要参加祷告会，忙就不需要祷告，因为他本身就没有参加祷告会。他的意思说他很忙不能够来祷告会，这是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他认为参加祷告会的人都是很清闲的。那是两个的错误的观念啊。一个就认为祷告会是给清闲的人设备的，然后另外呢就认为自己忙呢就不需要祷告。其实他这样的说法呢，有就是侮辱了那个祷告的那个意义啊。因为祷告是不是忙就不需要祷告呢？啊，忙是不是就不重要，祷告就变成不重要呢？那个意义呢很重要啊。好像有意无意的在说参加祷告的人都是空闲啊，清闲的人，这就是另外一种的侮辱。向上帝祷告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向上帝祷告并不是有空才来参与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来自一个非信徒的话呢，情有可原，但是如果出自一个信徒的口中呢，这就是很可悲的，认为有空的人才祷告啊。当然我们绝对相信信徒要祷告，他不一定来到祷告会才祷告，他可以在家里祷告。不参加祷告会并不表示没有私人的祷告啊。但是每一种的祷告形式其实呢都有它一定的意义，那是绝对的。无论是教会的祷告会、小组的祷告会、私下的你这种的祷告也是相当重要的啊，也有一定的意义的。我们不祷告或者不参加祷告会，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有人不一定说是忙，有人是怕当众开口祷告啊，有人是怕他来到祷告会他不会祷告啊，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从来都不坦白的告诉别人为什么我不参加祷告会。当然也有些弟兄姐妹呢就比较坦白一点的啊，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认为说祷告会是很枯燥的。所以呢也有弟兄姐妹啊，那时候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就跟我说，牧师啊，倒不如我们在祷告会里面呢搞搞心意啊，让我们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祷告会。其实祷告会需要不需要一些的花样啊，以至于呢来吸引人来参加呢，你心里面知道那未必是需要的，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那话说回头，我们以为忙是不祷告或者是不参加祷告会的最好的理由或者借口呢，其实这是不成立的，而且是一种很错列的那种的理由。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 主耶稣他常常在最忙碌的时间，总是要拨出时间来祷告。有时候当一件重要的工作开始之前或者是完成之后呢，主耶稣他也要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的重视这个祷告。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像耶稣那样的重视祷告。今天的经文呢，是最典型的那种的记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以为我要讲耶稣的神迹五饼二鱼吧？并不是啊，我重要的让大家看到，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主耶稣都要祷告啊。我们说耶稣忙一点也不夸张，主耶稣他的忙碌使得他连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甚至他自己都控制不到自己休息的时间。看了刚才的经文以后呢，我相信你同意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他想休息，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忙碌在控制着他啊。在第十三节那边呢，主耶稣他想独自的退到野地里去的时候，反而呢给会众给众人啊，给民众听见，就从各城步行来跟随他。当他想退到野地的时候，反而呢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民众来跟随他。我们先看主耶稣为什么要退到野地里去呢？如果我们参考这个马可福音同样的经文，就是同样的记载，你就会发现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原来主耶稣要到旷野的地方去休息啊。看到这里也许你会说啊，原来耶稣他想偷懒 啊他想歇一歇不做事情啊。原来不是的，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原来耶稣的门徒跟他呢刚刚完成了一些的事工，现在因为来往的人太多了啊，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一说也没有时间。要知道耶稣跟他的门徒那时候是在哪里呢？是在加利利。加利利这个地方呢跟香港呢正是一个很相同的地方，它地方不大很小，但是人数很多，人口很稠密，而且非常的忙碌。在这样的地方耶稣想安静下来呢都很难，不要说耶稣，可能一般上呢那些民众呢要安静下来都非常的困难。因此呢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需要带着他的门徒悄悄的或者不让民众知道的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在那边他们可以休息可以安歇。那耶稣有这样的打算，休息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几个原因。一方面他的确需要歇一下了，他跟他的门徒都需要，他们已经忙碌过了，已经工作过了，他们需要休息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的处境越来的越危险。为什么？因为他收到风声，他收到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告诉他说希律王杀死了施洗约翰啊！如果你看上面的经文你就知道施洗约翰刚刚被希律王杀死了。然后这个希律王啊，是一个很疯狂的人，他也认为说耶稣呢他就是复活的施洗约翰。既然杀死了施洗约翰以后呢，他怕这个复活的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啊，不知道会对他做什么，难免有一天他也要把耶稣处死。所以那时候呢，可能他耶稣呢分分钟都会被希律王所杀。不是耶稣怕死要逃避，而是那时候呢不是到他应该牺牲的时候，他有他的时候。他有他的时候，什么时候牺牲，什么时候应该退隐下来。所以这时候呢是他应该退隐下来的时候。更重要的呢，他这个时候需要跟上帝来交通，寻求心灵的那种的安宁，以及呢他可以支取这种属灵的力量 来面对这些的困难，面对这些的危险。不过呢，耶稣他们不能够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为什么？因为群众呢，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又马上来跟着他们了。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种的情况，就是说你为一天已经安排好计划啊，我这一个钟头要做什么，下一个钟头要做什么啊，然后中午的时候要做什么，下午要做什么，结果呢你要做的什么呢没有做到，不要做的什么全部都做了。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计划啊去安排我们的时间，原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时候你想做做不成，不想做的事情偏偏就来了。我们做教牧做传道人的尤其更容易遇到这样情况啊。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安排好啊，这一天要完成这一件事情，结果呢拖了好多天甚至几个礼拜都完成不了，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完成，也不是我们不想完成，不是我们在拖延，而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按照那计划去做，有突发性的事情发生。所谓突发性的事情就是说突然发生，但是突然发生还不要紧，是因为你必须马上去处理那件事情，那才叫做突发性。不然呢它突然发生也没有什么，根本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因为它突然发生了，你要去处理它呢，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这个突发性对你有一定的影响，影响了你整盘的计划呢都不能够按照你所计划的去做。耶稣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你看到当一大班的群众跟着他，以至于他想安静都不能够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不耐烦，反而他怎么样呢，他动了慈心，他看到他们，他怜悯他们，他放弃了原本想安静的那个时间，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他知道这些群众来呢是要听他讲道，另外一方面需要他的医治，所以呢他就开口讲许多的道理，并且呢医治他们当中许多有病的人。你看这样的忙碌一直到天将晚的时候，诶，主耶稣应该休息了吧？不是的，他又看到这些民众的那种肉体上的需要。你看主耶稣不但开布道会，不但开真疗所啊，他还开这个还包伙食，看到这些民众肉体上有需要饿了，他就为他们预备这些饼这些鱼，原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他就变出许多来喂饱了这些的民众。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的忙碌，他不但身不由己，而且呢还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忙碌，不是为了自己。如果为了自己，他所以说我现在是我休息的时间，你们别打扰我，但是主耶稣不是，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他为别人而忙碌。那虽然主耶稣这么忙碌，但是他并没有认为自己可以不祷告，反而呢他仍然安排时间祷告，这就是重点。他忙碌，但是他仍然安排时间祷告，就算那个时间他可能需要休息的时候，或者是他可以继续忙碌下去的那个时间，但是他要停止的就停止了，应该休息他反而在那边祷告。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如果耶稣要继续工作的话，那些群众一定非常乐意留下来，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听到，而且他们身体可以被医治，也可以被喂饱，他们一定非常乐意留下来。我们留意到经文第22、23节那边，就知道耶稣叫众人散开以后呢，他们才走的。所以是耶稣叫他们离开，他们才离开。耶稣知道忙碌有时，祷告有时，他并不会因为忙碌而不祷告，也不会因为祷告而借口不忙碌。应该忙碌的时候忙碌，应该祷告的时候他就祷告。如果这样呢，忙碌再也不是我们不祷告的借口，不是我们的理由。你看这理由多么的薄弱啊！如果说 祷，如果说忙碌是不祷告的那理由，这理由是非常薄弱的。你看主耶稣这么忙碌，他仍然要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怎么样的情况，耶稣都要祷告。他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况当中，他也要祷告。他处在一个忙碌的时间当中，他也要祷告，也要祷告。耶稣忙了这么久以后，当群众散开以后，他本来可以休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散了众人以后啊，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好，主耶稣在什么情况之下都祷告。现在我们再看主耶稣在什么心情之下他都祷告。主耶稣不但无论怎么样情况都祷告，他是无论怎么样的心情之下他都祷告。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某种情况之下才祷告，或者是在某种的心情之下才愿意祷告。是不是很急难的时候你才祷告呢？是不是在很危险的时候你才祷告？是不是你心情难过的时候才祷告？是不是你情绪恶劣的时候你才向神支取力量呢？还是当你喜乐的时候你也未必祷告，当你快乐的时候也未必祷告？其实基本上可能无论怎么样心情你都未必祷告，是不是这样？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我们发现他不但是注重祷告，而且是怎么样情况或者是怎么样心情之下他都祷告。主耶稣上山祷告的时候是他最需要休息的时候，但是也是他最得意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参考约翰福音同样有一件事情的记载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以后啊，哇，那些群众看到这一个人啊可以喂饱我们，不得了，一定要跟着他啊！如果跟着他这个人呢，我们一定有米饭吃啊，所以呢就一定要跟他。所以他们希望他怎么样，成为他们的领袖，成为他们的王。经文怎么样告诉我们？经文说这些人啊，不但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的王，而且是非常非常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王。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有没有人做王被强逼的？我们多么高兴我们可以做人家的领袖啊！但是耶稣是被逼，被人家逼做王，他不愿意，但是人家逼着他要做王。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开心，对不对？就算你不想做，你都会很开心啊！哇，人家这么重视我啊，人家这么看重我，希望我做他们的领袖，多么高兴啊！之前耶稣在他自己的家乡被人轻视啊，被人看不起。他来到这个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人家看到他可以喂饱他们啊，就想他做王。很多时候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人家发现啊，原来你有这样的能力，你有这样的本事啊，希望你做我们的领袖，你会怎么样？非常高兴，对不对？对呀，我在我的家乡人家不懂得欣赏我啊，来到这里你们才欣赏我，才知道我这么本事，这么有才干啊！现在要我做你们的王，我虽然不想做，但是我很高兴，对不对？耶稣难免也会这样高兴，人家要强逼他做王，他那时候心情应该是很开心，很得意忘形才对。但是怎么样呢？耶稣他还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要祷告。他知道他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现在面临的正是一个试探。他来不是要做众人的地上的王，他知道上帝的计划要他走上十字架，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如果现在人家要他做王他就做王的话呢，这就是一个试探，他就会落在这个试探当中，顺了人的意思而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他现在需要跟上帝支取力量，他需要跟上帝紧紧的联系。我们必须学习这种祷告的态度。祷告并不是要利用上帝，不是在最困难、最需要、最难过、最害怕的时候、最紧张的时候才需要祷告。在顺利亨通的时候、开心的时候也要祷告。特别在这样情况之下，你更需要祷告，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落入一个骄傲的一个情况。 一个试探里面。耶稣无论在怎么样心情当中，他都祷告。事实上，跟上帝保持联系呢，能够叫我们有能力洞察什么是试探，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试探可以在我们最难过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但是同样可以在我们最得意忘形的时候来到，叫我们落入一个这个骄傲的试探当中。所以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才会在什么时候都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也许我们需要学习把上帝当作一个很知心的朋友，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惯常的跟他谈话，这就是祷告，习惯性的跟上帝谈话。我常常说，祷告不一定就是你要闭上眼睛坐在一个地方祷告，走在路上你可以祷告，驾车也可以祷告，但是千万不要闭眼睛。祷告不一定要闭眼睛啊，我们开着眼睛也可以祷告，你在心里面有上帝，你就是可以祷告。我常常就是走在路上我都祷告，看到什么事情需要祷告就祷告，不一定要就坐下来或者找一个地方，不一定要这样。到你需要安静的找一个地方祷告的时候，那当然是需要的，但很多时候你随时都可以惯常的跟上帝对话，跟上帝谈话，这就是祷告。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也会有一两个知己啊，这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可能只是一个朋友啊，你一定会把你心里面的话跟这个知心的朋友去分享，去告诉他。无论那件事情是好的是坏的，是伤心的是开心的，甚至是一些的秘密，你都会告诉他。如果这样的话，你也知道当你把一件事情告诉他的时候呢，你这个知心的朋友会给你一个适当的回应，有时候是陪你开心，有时候他会给你一些的意见，或者是给你一些的提醒。如果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知心的朋友的话，他也会这样的回应你，你也可以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诉他，他也会给你一个适当的回应。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祷告就是我们单方面向上帝说话，其实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基本上祷告是跟上帝有一种的联系，这不但是我们要把需要告诉上帝，也是让我们习惯的在祷告里面去触摸上帝的心意，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以至于呢，我们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之下，我们都会听到上帝的声音，听到他的指示。因为祷告不只是我们向上帝说，我们也可以领受。我们最近参加一个进修营，这进修会就是安静的祷告的一个退休会啊。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啊，讲员带着我们，让我们安静啊，在整天里面都不要太多的说话，没有必要就不要讲话啊，除非你要喊救命的时候，不然呢就不要跟人家说话啊。见到面呢、啊、也好像幽灵面对面一样，没有，可以打个招呼啊，但是不要就谈起话来。让我们安静，特别呢训练我们安静，完完全全安静，把心思只是放在上帝的身上。如果你的心思意念跑开了，就把它换回来，呼唤耶稣的名，安静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竟然发现一件事情，在这样情况之下，不但我在跟耶稣说话，我也听到耶稣在跟我说话，他在感动我的心。所以上一次参加了那退休会以后啊，我本来已经预备好讲章了，讲章已经预备好才进退休会的，因为我们星期六才出来嘛，我星期五还是星期六，我心想我那里还有时间准备讲章。那你知道，就在那安静的时候，上帝对我说，那个讲章要改啊。还记得上次那一篇讲的吗？就是回家啊。上帝告诉我说，这篇讲章改，把它改了啊，然后我就真的就改了。那花了多少时间又再把它重新的写过，你会发现 就在你安静的时候，愿意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你不但跟上帝说话，上帝也在跟你说话，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上帝就是你这样的知己，就是你可以跟他沟通，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可以听到他指示你的。你习惯性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怕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会问我，我们怎样明白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最迫切想知道的嘛，对不对？尤其要找一份工作啊，要找一个对象啊，要结婚，这是不是我的对象呢？啊，他追我啊，我要不要他呢？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祷告的嘛，对不对？我们要听到上帝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我的对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又好像没有任何的指示，这是因为我们不习惯听，我们没有这种惯性去听，所以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只要你愿意安静的等候，安静，所以我们常常说安静等候就是这个原因，安静在上帝面前等候他，听他对你说话，你惯性听你就会听到。音乐家贝多芬啊，他一生里面最害怕的是什么事情？害怕自己变聋子啊。很不幸他就真的变聋子了。为什么他怕变聋子呢？因为他怕听不到音乐。他是一个音乐人，他需要听到音乐。他最怕就是自己变聋了，听不到了，对音乐没有感觉了。他最怕就是这件事情。但是很不幸，就偏偏他就慢慢的变聋了。从开始的时候听到，就是说比较听到比较少声音，慢慢的完全听不到声音。但是是不是贝多芬从此之后就不写音乐呢？原来不是。他变聋了以后，他还继续的写了，写出很多很奇妙很美好的音乐，很动听的音乐。怎么写得成的呢？你知道所有作曲的人，他不只是在心里面要有音乐，他还要再弹出来，对不对？他要弹出来对不对，这个音对不对，这样弹这样唱啊，那个音乐是这样好不好听，他一定要听到。所以他贝多芬很害怕自己变聋子嘛，就是这个原因。但原来很奇妙的就是他变聋了以后，他竟然可以听到声音。为什么？因为就在他变聋之前啊，他已经听惯了音乐，所以他可以听到声音，他可以做出很多的曲子，很动听的曲子，那个音乐的感觉还在他里面，很自然的他就把这个音乐写出来，他不需要再听，他知道这一定是好的音乐。我们的生命里面若常常的跟上帝保持联系，我们一定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我们不但可以向他说话，我们也可以听到他对我们说话。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之下，无论在怎么样心情之下，总之我们保持跟上帝联系，我们就会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我们会知道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耶稣是一位蛮有能力的主，他都需要这样时刻保持跟上帝的那种的联系，我们就更需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贫乏的，唯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更加的感受到我们时刻都需要上帝，需要跟他保持密切的联系，以致呢我们能够得到他的保守，听到他的声音，清楚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诗篇第86篇，诗人他这样向神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为我是困苦穷乏的。诗人看到自己的不足，他知道自己需要依靠上帝。另外呢，他又说，他说：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人。我的上帝，我求你拯救这依靠你的仆人。诗人清楚自己是个虔诚依靠上帝的人，他相信神会保守他。我们有没有好像诗人这样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样谦卑的心呢？我们是不是虔诚的来 依靠上帝呢？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那样，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在怎么样心情之下，都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呢？但愿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的面前立了榜样，让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你是一位重视祷告的主。你本来蛮有能力，你能够施行神迹，你能够医病赶鬼，你这样充满能力，你仍然要跟上帝保持联系，因为你要跟神不但有一个交通，而且你要向他支取能力。主要我们也要像你一样，跟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来保持那种的联系，以至于我们不但可以对他说话，我们也可以听到他对我们说话，我们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立了这样榜样，但愿我们能够学习你，我们仿效你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